感谢主，又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思考今天要读的经文，也有点交通。从这一次的讲道开始，我会讲一系列的关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十诫。我会一个一个的详细的来讲，今天只做一个起头。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父也爱我们，一直在创世以前到现在，你都还是在爱我们，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主，我们把今天这一个交通交托在你恩手中，求你和圣灵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工作。主啊，我们把这个时间交托给你，求你祝福，不让这个时间白白过去，让每个人都在因为你的话语的激励，都能够起来更多的爱你。祝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会开始讲十诫。十诫是在圣经中，旧约圣经中里面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记载。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那里神亲自的向以色列民说话。虽然以色列民他们很害怕，他们听了话之后，他们都很恐惧，因为他们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癫，远远的站立着，他们很怕。但是神是用他爱这以色列民的心说出了这十诫的要求。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知道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立了约，他要为以色列民成就的事已经跟他们立了盟约，已经立好了，但是一直都是神在做。但在这个时候呢，神借着他大能的手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带他们到旷野去，他们是被拯救出来的民族。现在神也要他们来守这个盟约，怎样守呢？就是要遵行他要给他们的这十个诫命。他们如果能够也守这十个诫命的话，他们就成为一个特别的民族，与众不同，与旁边那些拜偶像的那些民族完全不同。所以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要求。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一节到第17节的这一段记载。在看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座的人，每个人是不是都记得起这十诫在讲什么？如果叫你起来像在课室里面老师叫学生站起来，请你背十诫给我听，你能不能很有信心的就把十诫都背出来？如果不行的话，我们来温习一下我听过一个报告，一个调查说，听说有超过 50% 以上的所谓基督徒只能记得起三个或者四个十诫中的诫命，所以这不是很好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会比这更好一点。好，我们一起来温习一下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一节到第17节。要记得这是神亲自向以色列民说话，我们一起来念吧。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继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家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以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神的话。所以神向以色列民说了这十诫。这头四个诫命呢，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后面六个诫命呢，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十个诫命是很重要的圣经的一个记载。我们记得在以色列民经过40年在旷野行走，当他们要进入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之前，摩西也和他们重温了这一个十诫的一个记载。在申命记5章6节到21节那里有这个记载。所以这个十诫是很重要的，在他们刚刚开始他们的旅途，神向他们说这个十诫，在他们结束他们在40年在旷野的漂流，要进入迦南美地占有那地的时候，摩西又重复了一次。所以看见这十诫是很重要的。我们简单的先来温习一下这十诫到底在讲什么。第一个说不可有别的神。第一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神要他们这样的要求。因为当时在其他的他们要经过的地方，所有的民族他们都敬拜很多很多不同的偶像。所以以色列民要跟他们与众不同，以色列民只能够敬拜一位神，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以色列民要敬拜这一位神。所以这第一个诫命是强调敬拜的对象，我们敬拜对象是神自己，我们敬拜对象只有神。所以以色列民要明白，因为神是一个祭邪的神，神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来代替他。我们今天敬拜的神是不是这一位神呢？还是我们心中还是充满了很多不同的偶像？只要是期待神在我们心中地位的，都是偶像，是神所恨怒的。所以第二个诫命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告诉我们敬拜的方式。所以敬拜神的方式也是神为我们决定的，我们不可以按着心中脑中所想的那种形象来为神造一个形象来代替他。以色列民就犯了这一个错误他们在摩西拿着示板下山的时候，他们就造了金牛兔去拜这个金牛兔，就已经破坏了这十诫中的这一个诫命。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诫命告诉我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为自己想象什么东西来代替神。所以这个敬拜神的方式神已经为我们决定了。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敬拜神是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来敬拜他，只有这样的敬拜才被神所接受。第三个诫命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就强调敬拜的态度。神的名是代表他的尊严，他的荣耀，我们不可以妄用他的名。今天很多人 一不小心他们就用神的名，妄用神的名。我们知道这是很不好的事。我们也不可以用妄用神的名来向人起怒，说啊，我要我神允许的话，我要帮你这样做，我要帮你那样做，或者哦，我相信是神要我为你这个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到最后你没有做到的话，那你就是妄称神的名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容易犯错的地方，但是也是神要我们注意的地方。第四个诫命是当守安息日，守名敬拜神也要有时间分出来。所以这四个诫命是讲到人与神的关系。当然安息在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已经被主日代替了。我们很多人是第一天到第六天有工作，到主日第七天的时候我们就在主日是应该是第一周的第一天啊。在犹太人的日历里面，主日是应该是 first day of the week， 是第一天。就在这一天里面，我们都在记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听他的话。这个安息日，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再谈，因为这是一件比较很多人比较觉得有点模糊的事。从第五个诫命到第十个诫命，就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第五个诫命是什么？当孝敬父母。因为神把父母呢放在我们之上，就是因为也是代表神在我们家中的一个权柄。我们从父母那里，我们学习认识神、敬畏神、敬拜神。如果我们的父母亲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也是要尊敬他们，因为是神放在我们上面的权柄。我们记得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甚至政府，如果这个政府不是信神的，也是常常逼迫基督徒的。只要是他不让我们在圣经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要妥协的话，我们都要尊敬他，因为是神放在我们上面的一个权柄。所以要孝敬父母，这是第一个带有应许的一个诫命。因为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第六个诫命是什么？不可杀人。所以可以就看见他是强调生命的神圣。我们不可以去杀人，也不可以去危害别人，甚至不可以危害自己的生命。因为生命是神给的，所以是神圣的。然后他又说不可奸淫，这又强调婚姻的神圣，就是说两个人的结合在一起呢，是神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婚姻的床也要保持圣洁，不可以让它被玷污。所以神的心意是这样子。所以不可奸淫，不可犯奸淫，是要强调神，强调婚姻的神圣。第八节是不可偷盗，他强调我们每个人的财产，你的财产，我的财产，也都是神给的，所以也是神圣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去侵略别人的财物，不可以去偷别人的财物。第九个诫命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强调一个人名义的神圣，你的名义，我的名义，都是神圣的，我们要保持它。如果我们特意的说在后面说人的坏话，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危害了这个人的名义。这样子做的话，那是神所不喜悦的，也就破坏了不单单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感情。人跟人之间的来往，他也是在神面前神所不喜悦的。最后的一个是不可贪婪，就讲起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有了那个动机，我们才会贪念别人的东西。不管是贪念别人的财物、别人的妻子、别人的丈夫、别人的仆婢、 别人的财物、财产都是一个动机，这个动机也是神所要我们啊，要他啊交代的。所以我们看见这十个诫命虽然简单，但是说出了很多神对他子民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看几个问题，很盼望我们能够借助这一篇很短的讲道，能够来回答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十个诫命给我们呢？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十个诫命给以色列民？我们的确可能要回到起初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虽然是一个创造万物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但是他特别的盼望跟他所创造的人有一个交通，他盼望他借助他形象、他样式所造的人，能够跟他在伊甸园里面一起生活、一起行走、一起有交通。所以当天起凉风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记载，他就跟人行走在伊甸园里面，跟他们有交通。这是神的心意，神的盼望。但是很可惜的，人就因着犯罪，因为不听神的话，他们就被罪污染了他们的生命。因为神是不能够容忍罪的，神是公义圣洁的，所以人会被赶出伊甸园。但神没有放弃他们，神一直都在盼望找到能够跟他一起同行、一起交通的人。我们看见圣经有记载，有以诺啊，以诺跟啊神同行了300年。我们看见神又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借着亚伯拉罕，又借着以撒、雅各，他心中盼望的是借着他们的后裔，他会有一个民族来做他的民族，他要做他们的神，让这一个民族是与众不同的一个民族，与其他的拜偶像的人民完全不同的一个民族，能够做他的代表在这一个地上。从这个民族里面，他后来要有一个救世主，就是耶稣基督，从这个民族里面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神是怎样子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怎样子的立业。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创世纪第17章第6节到第8节。创世纪17章第6节到第8节，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以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业，做永远的业，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聚居之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见神向亚伯拉罕立了这个业，他以后又重复的跟以撒、雅各立同样的一个业。所以从这一个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里面，他就有了这个以色列民，他要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一直都是神在做这个工作，一直神在保持这个盟业。以色列民没有做什么啊，但是当以色列民从埃及里面被神拯救出来的时候，神要他们也开始付出他们的那一份。我们看见出埃及记第19章第3节到第4节，他这么说，就在给十诫之前，神对摩西这样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业，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民。我们看见吗？现在神也要以色列民来 来守这个门也。他们要怎样子守呢？就是要听神对他们要说的话，然后他们要做一个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要求。所以十诫看见神和以色列立的盟业是要双方都要负一个责任的。神要守这个盟业，他也要以色列民能够借助十诫来守这些盟业，让他们能够以其他拜偶像的人民完全不同。所以十诫告诉我们，也让我们看见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我们看见神要什么，我们看见神要向以色列民要什么，我们看见神的尊荣，我们看到神的价值和威严。所以如果我们不听这十诫的话，我们就是藐视给十诫的这个神。这神亲口向以色列民说的，也是亲口对我们的说的。但是你可以说，十诫是大概3500年前向以色列民说的话，那我们今天在21世纪的基督徒，到底我们还需不需要这个十诫？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需要在守这个3500年前的一个这些十条诫命？要得到答案的话，我们可能要到新约圣经里面去看主耶稣、看保罗、看其他使徒他们所说的话。我们看，先看主耶稣说的话，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听见了吗？主耶稣自己这样说。那意思是说，就是天地都废去了，这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而且祝福会归于那些遵行这律这诫命的，教训别人不去遵行的，这些人都要受审判。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心意是不是要来废掉律法，其实主耶稣告诉人民说，告诉我们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一切的要求。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唯一能够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接受神的审判，是他能够完全一点不漏的完全满足了律法一切公义的要求，他才有资格代替我们上十字架。如果耶稣在任何一个地方亏欠了律法的要求的话，弃权了，他就不能够代替我们。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怎么看见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他来是帮助我们，也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没有人可以把律法都废掉，天地都可以废去，但是律法不能够废去。其实我们在新约圣经看见耶稣呢，他要告诉我们去明白律法的更深的意义。举个例子，耶稣有一次跟人谈论，有人问他是不是可以离婚，因为摩西给人一个离婚的证书，他们就可以离婚。但是耶稣问他们，律法是怎么说？借助律法，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人要离婚是因为他们的心硬，但在神的心中呢，借助律法给的时候呢，是要一男一女，要有人有敬虔的婚姻，也要因做这个敬虔的婚姻有敬虔的后代，这是神的心意。 但人硬的心偏要有要离婚，所以摩西才让他们去这样去做。但是神原本的心意借助律法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耶稣要我们不单单要清楚律法的条文，更要认识律法的精神。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的登山宝训里面，其实呢主耶稣对于律法向我们的要求，他是要更进一步，提到更高的一步。他说你听见有古话说不可杀人，但是任何人向他弟兄动怒的，他就是杀人的。你说古话有人说不可以犯奸淫，但是他说任何一个人看见一个女人就动了淫念，他就已经跟他犯了奸淫。所以你看见主耶稣的要求比这十诫的要求会更进一步，更深一步。所以律法不是要被废去的，不单单我们要接受这个律法在我们心中，我们也要求主耶稣，求圣灵帮助我们来成全这律法的要求，因为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也记得有一个青年的官，就是一个有钱人，有钱的年轻人来到主耶稣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也就马上就把他带到十诫里面去嘛，是不是？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你做到了没有？那就是第一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几个诫命。他说耶，我做到了。但主耶稣没有讲一个诫命，是哪一个呢？第十个，不可贪婪，这一个他没有跟他说。所以这个年轻人以为我都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我应该可以承受永生了。但是主耶稣说，你变卖你所有的一切，然后你来跟从我，就动了一个他的痛处，他放不下，因为他心中是有一个贪婪心，他觉得自己所有的还不够，他还要更多。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一个贪婪的心，这样他就不能够有一颗向着神的心，他就不可能放下这一切来跟从主耶稣。主耶稣爱他，但是这一个人还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不能够满足十诫对他的要求。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他说在罗马书第13章第8节到第10节，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未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看见保罗也把看着书信的人的眼光带到那个十诫里面去，但是他同时也给了一个总结，就是爱人如己。如果能够爱人如己的话，那你就满足诫命第5条到第10条的诫命。保罗这样说，主耶稣也是这样说，把这个十诫浓缩到两个诫命，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的来爱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里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十诫我们看见是神的心意，十诫要我们基督徒彼得书信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也是像旧约神对那以色列民的要求，我们基督徒也是圣洁的国民，我们也是祭司的一个国度我们是要做一个敬拜神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守诫命呢不是一件做得到的事所以神借着旧约的律法，一切的章节，一切的要求，他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是不可能凭着自己的能力 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不单单神给了摩西十个诫命，神也给了摩西一个很详细的图，关于建造会幕的图。然后在会幕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事情要献祭啊，要流血啊，要有祭司所行的一切的规律，这些都一一的来预表主耶稣基督将来要做我们救主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把自己的生命灵魂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会幕，在圣殿的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那个把至圣所里面的夜柜和外面的圣所分割的那一条布，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从此呢，神就所有的犯罪的人就可以借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进到神那里去。旧约的预表，在会幕里面的预表，到最后就在主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完全的被实现了。所以诫命告诉我们神的要求，但是神也知道我们行不了。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2节24节，他这么说：圣经把众人都牵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守在律法之下，直牵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顺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看见律法告诉我们，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就被律法被看守在律法里面。然后当神立定的那一天，神就让我们被牵到主耶稣那里，从主耶稣那里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因信他而被称义。所以这十诫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途径，告诉我们不单单我们守不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借助主耶稣基督，到最后呢，借助他，借助圣灵写在我们心上，我们心上的心板上的这些诫命，让我们能够因着靠主耶稣，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能够行出来。我们能够怎样遵守这十诫呢？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十诫也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明白十诫里面所说的话，可以借助这十诫的话向人传福音。罗马书第三章第19节第20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附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你如果传福音，你不让人知道他们是一个罪人，他们需要悔改，不然的话他们要下地狱或者受神的审判。这一点如果没有清楚的说出来的话，那些说他们听了你的话而说信的人，其实他们信的是模模糊糊的。很多人今天传福音，为了要吸引人，更多的人来参加他们的教会，他们就对人说你来信耶稣，信耶稣有平安喜乐信耶稣也有荣华富贵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的婚姻有问题，你来信耶稣，耶稣会解决你婚姻的问题你生病，耶稣会医治你。说了很多很多好听的话，就是不想谈到罪，因为他们觉得一谈到罪的话，人就会不想听，因为人不愿意被自己的里面的阴暗的地方让人看见。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塞住人的口是借助什么？是借助律法，告诉他们神对人的要求。他们一看见，他们的口就塞住了，因为他们知道，哦，我在这一个地方，我真的不行，我真的需要神，我真的需要来到神，我面前我真的需要神给我一个救法。所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要讲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律法让人看，让他们在神的律法面前知道他们是需要一个救主。很可惜，的确像我刚才所说的，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这样传，他们只是说啊，信耶稣很好，信耶稣有喜乐，有平安。就好像你坐在一个飞机上，突然间那个服务员过来把一个降落伞交给你，他说请你把这个降落伞穿上。那我就会问他，我穿这个降落伞做什么？他说你穿了这个降落伞呢，会让你的旅途更好，会让你的旅途更舒服，更喜乐。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好，但他走了，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降落伞穿上去了。我一穿上去，哎哟，这个降落伞真的不简单，真的又沉又重。我穿上去站都站不稳，坐也坐不下。旁边的人看了都笑我。他说哎呀，你这真怪，为什么要穿这个降落伞？我们都好好的。那后来我就觉得哎呀，真的不像他们所说的这么好。我就把这个降落伞脱开了，然后丢在地上。哎呀，骗我的。很多人传福音就是这样子啊，信耶稣真好。但是他们是要说，他我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就发觉其实不是这么好。好像很多人都要来笑他，哎呀，你真傻，去信耶稣做什么？啊，就一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太多耶稣了。后来一大堆的话听见了，你觉得很不舒服，你说啊，我不信了。就好像那个人把那个降落伞丢在地上，不要了。但是如果这个服务员跑过来对你说，先生，我给你这个降落伞，请你穿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飞机出了问题，可能再过多十几分钟飞机可能就要放弃了，你可能要从2000尺的高空跳到地上去，我们降落伞有限，你是幸运的一个，我给你一个，请你马上穿上。那如果他是这样子听到的话，你说他的反应怎样？跟第一个人一样吗？不一样。这时候呢，他一定会马上把它穿起来。不单单穿起来，他不管他多沉多重，不管旁边人怎样去笑他，他都不理他们。因为他知道他等一下就要从2000尺的高空跳到地上去。你告诉一个罪人说，先生，你有罪，在神面前律法的要求下显出你的确有罪。圣经说啊，你不可以做假见证。先生，请问你有没有说过谎话？圣经说不可以犯奸淫。耶稣说你见了一个女人就动了淫念，那就是犯奸淫了。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他一个一个向我讲实诫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一个拯救。他说先生，现在我告诉你有一个救法，你在见到神面前，在见到神的审判面前之前呢，有一个人已经为你付出了你罪的一切的代价，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求你接受他，做他的个人的救，做你个人的救主。这个罪人如果他知道他的罪，他又知道有一个救法的话，他就会完全愿意的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他如果是这样子的来信耶稣的话，那我们知道他信的是真的，是不会啊被旁边的人的讥笑什么啊影响的。所以这第二个人他穿起了降落伞，他就等待跳飞机的那个时候，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快要到了，但是他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一个罪人如果披戴了主耶稣，他知道主耶稣的公义会保护他，主耶稣的在实际上的拯救会保护他，他就不理旁边的人，不管怎样子笑他，不管他穿戴这个就降落伞多么不舒服，他都愿意忍受，因为他知道那时候要跳飞机的时候到了。一个罪人他知道要见神面前的时候，他已经披戴了主耶稣基督，有主耶稣的基督的宝血遮盖他洁净他，他就不会再怕神的审判。弟兄姐妹，第一的门一直都是开的，很多人每天都是从那个地方掉下去。救世军的创始人 William Booth 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训练了很多人来参加我们救世军的行队，但是有一点我做不到，但是却我十分愿意，如果能做的话我要这样做。他说要做什么事呢？他说我如果能够把他们在毕业之前，这些人受了训练之后在毕业之前，能够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带到地狱的边缘，看见地狱多么的可怕，看见罪人怎样子可怜的被吊在那个地狱的坑里面去，如果我能够带他们也让他们也看见这一点的话，那他们的训练就已经结束了。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十诫是要我们什么呢？是要我们来认识他，认识我们不能够借着守律法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一点我们都要清楚告诉听我们传福音的人。使徒行传第十七章31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万人做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对，主耶稣有一天要审判整个世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神也为他给万人做了可信的凭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了一个起头关于十诫，以后我们盼望有时间神应许的时候，我们会一个一个的诫命去看，清楚的来看。我们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祝我们谢谢你，你给以色列民的十个诫命，今天在我们心中我们也要清楚认识。主啊，求你圣灵把这十个诫命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给我们能力来在这个十诫诫命里面不来得罪你。主啊，让我们真的尊你的名为圣，让每个人都因着你的名来敬拜你，不妄称你的名，也不以其他的偶像来代替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让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生活是借助你的诫命的要求而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爱弟兄姐妹，让我们也爱福音朋友、慕道的朋友，让这些人都能够一个一个的因着知道他们在你面前凭着自己站立不住，他们都需要你的拯救，让他们也来归附你的名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来传讲这一段话，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门。